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仓颉造字，从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到唐宋元明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纵观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稳定承传和发扬，汉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延续最久、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可以说是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石。然而，对这些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一个一个的方块字，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了解它的产生、历史和内涵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和真正认识汉字。
谈起我们中国的汉字啊，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呢，东方跟西方都一样，我想呢，很多家里面呢挂着我们的书法作品。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文字呢本身呢带着一种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气息，它可以文字呢当成艺术品来收藏的。我想这一点呢就让中国的这个文字呢跟其他的文字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文字在中文的语言系统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文是一种语音和文字并重的语言。语音是诉诸于人的听觉的，而文字诉诸于人的视觉。听觉在时间中展开，视觉在空间中展开，所以中文可以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相均衡的文字。
我自己对汉字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些汉字啊，在形体上，就是它的形态，就是很特别，怎么说是匀称的，就是很有 balance 的那种那个样子。可以说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就是好像一种艺术方法是很漂亮的。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汉字是在里面，就是特别是那些正体字，就是传统的那种繁体字，在里面就是包含了很长的历史，也有一个怎么说这个那种日积月累的一个 accretional， 还有 the process 那个过程，在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到那种文化的背景。
走进汉字，汉字独特的魅力似乎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不同的感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同时，汉字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与汉字同期产生的文字，目前都已经失传。只有汉字将连绵五千载，经历了不同朝代的中华文化完整的记录和延续下来。可以说，中华文化因借汉字得以弘扬，而汉字也因中华文化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这个文字呢，其实呢，当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带着这种很神奇的色彩。怎么说呢？传说里面呢，我们中国这个汉字呢，相传呢是在五千年前啊，也就是黄帝时代呢，他有一个史官啊，叫做仓颉。那么当时候呢，仓颉呢就根据需要呢，就造了这个文字。
相传仓颉生有双瞳四目，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而创造出了汉字。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在山东寿光、河南新郑等地都有仓颉陵的遗迹。汉朝《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树，鬼夜哭，描述文字的发明有如天上降下五谷，造福大众，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鬼魅因为无法隐其身、逃其形而痛哭。汉字产生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
大概距今三千多年前啊，我们的祖先呢把这个文字呢就刻在这个龟板上面，或者刻在这个牛的骨头上面，那么这个文字呢留下来了，就叫做甲骨文啊。那么甲骨文接下来的以后呢，那有一部分的字呢刻在这种钟啊、鼎啊，甚至是柱在上面的啊，这部分呢我们叫做钟鼎文，也叫做金文。那么接下来是往下发展呢，就有所谓的这个篆字啊。 那么再往下来呢，才发展成呢我们的隶书、楷书。那么也就是中国的文字事实上经过很长的时间啊，这样子演进。
汉字的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其悠久的历史，按照语言学分类，汉字还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使用的象形文字，兼具表意和表形的功能。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即序画之源流中描述汉字是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志造创而游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事实上呢，除了象形文字以外呢，它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啊，比如说呢它是单音单字的，那另外一部分呢，这个字呢它是有形的啊，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图它是一个象形文字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还有一部分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中国的这个汉字呢，它是有文字这样两个概念。那么文跟字呢有什么差异呢啊，那么根据这个历史上面记载，就是说中国这个文字呢最简单最简单的符号叫所谓的独体叫做文，那么很多个文合在一起的呢组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字。那么这样有什么特别呢？哎，这个字呢在小小的一个字的空间里面啊，我们中国字很神奇的地方呢，用一个小小的一个字呢它可以表达很多意境。那么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像休息的休，休息的休呢它的左半边呢画了一个人，那么右半边呢它写一个木头，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它是有两个文的符号组合起来一个字。那么左半边呢代表呢一个人的这种物质身体物质空间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人。那么人呢他什么状态呢？他用一个木头来表示他的精神状态。那么当一个人像木头一样了，那是不是这个人在休息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事实上是由不同的这种文符呢组合起来这样一个字，活生生的把一个意涵呢就表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把这个基本的符号认识清楚了以后，那么中国的字呢其实要去认识它呢它会变得非常容易的。所以那么随着电脑化了以后呢，哎，单音单字还有它图像的呢事实上更适合现代人学习啊。我们晓得呢这个图像的记忆法呢比呢一般的这种逻辑思考呢要更的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们渐渐可以看得到了，其实呢中文呢我们的汉字呢一开始它就有这种具有世界化的这种，哎，全球呢都各种民族呢都能学这个字的特色。
汉字独特的组字方式也被称作是二维的组字方式，而西方语言则是现行的一维组字方式，通过排列字母来构成不同的单词。再加上汉字的表意兼表形的特点，使得汉字在所携带的信息量上远远超过其他语言。人们只要掌握2000多个汉字，就足够读书、看报和写文章。但是要看懂英文报纸，则至少需要掌握20000个英文单词。
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还有中文。那么每一次呢，联合国的正式文件都用6种语言同时的印出来。那么中文呢，总是其中最薄的。那还有我们知道老子5000言。里面表达了非常深奥的哲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用西方的哲学家，如果是西方的哲学家表达出来，像黑格尔或者海德格尔，可能就要用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才能表达出来。另外呢，就是汉字和中文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那么有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如果孔子用拼音文字来写论语的话，那么今天的人肯定无法读懂孔子。那莎士比亚离今天大概只有4个世纪的时间，现在的西方人啊，英美人如果想读懂莎士比亚已经非常困难了，就是因为西方的这种拼音文字直接表达语音，而语音变化是很快的。那么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以后，那么现在的人就很难再读懂几世纪以前人写下的东西了。
汉字丰富的内涵也让它成为了一种卓越的诗歌语言。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五言绝句叫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面，芙蓉花纷纷开放的景象啊，纷纷开且落的这种景象。 那我们看第一句，木末芙蓉花，这句话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没有多少意思，就是一种花在木末呢，就是在树的枝条上啊，这就是一个名词短语。但是如果我们看中文的话，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朵花绽放的整个过程。木，那就是一棵树，上面还是光秃秃的。末，我们可以看到在树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生出了枝条。芙蓉花，那芙呢就是枝条更加繁茂扶疏。蓉呢，蓉像上面是一个草，下面是一个蓉，是人的面容。这个花呢像人的脸，像人的面容一样绽放。花呢就是整个这个芙蓉花完全绽放的一个图像。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的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可以说汉字的美让人想到了诗和画，也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汉字就是一座建筑，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哲学命题，甚至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机。
很多汉字看起来就是一幅画，给人一种鲜明的意象感受。比如元旦的旦字，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轮红日。东方的东字像是一棵树和一个太阳的形象叠加在一起，就仿佛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在树的后面升起。汉字有的时候还可以是一个建筑，比如高字，给人的直观感受就像是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正体字的无字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宫殿式建筑，寺庙或者皇宫。
有的时候汉字还可以是一个哲学命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家的国字，其实呢国字的最初的形式是没有外面这个大口框的，只是里面的或这个字。后来因为或是一个虚字，没有办法用象形或者会意的方式构造出来，所以呢像或字就借了国字的形式，国呢只好再另外再加上一个偏旁。大家看原来国的最初形式，也就是中间这一部分或字，下面这一横表示地平线，上面的口表示人口人民，这个戈呢表示军队武装力量。所以呢从这个字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国家的基本看法，也就是有疆域土地，有人口，然后有武装力量，而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使用于内部的人民身上的，而是用于抵御外辱的。我们看这一个字就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对于西北边疆的游牧民族来说，汉族政权并不是采用一种进攻的方式，而是采用一种防守的方式。大家看这个戈像不像是长城，那这个这是中国的土地，然后人民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生息繁衍，一种非常和平和谐的方式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
中国的汉字呢它的来源比较特殊，所以说呢这个里边就承载了很多的天机。你看到这个中国啊，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测字。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易学家叫邵雍，然后我们都知道叫邵康节嘛，他曾经就是说提出过一种预测的方法叫梅花易数。这个梅花易数呢，其中有一种占卜的方法或者说起卦的方法，就是通过把一个汉字拆开，然后呢根据这个汉字的笔划来对应这个八卦里边的卦象，然后再通过当时的时间等一些参数吧，来对这个事物来进行预测。在这个梅花易数这本书里边的话呢，这个邵雍曾经讲过一些关于这个拆字来预测事情的故事。那么这个因为对卦象的话比较复杂，这个部分我就先不讲，我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哈。比较有名的这个测字的事情呢，是在这个明朝末年，因为当时这个李自成起义嘛，这个兵势非常的浩大，而且当时这个大明的江山呢也是风雨飘摇。这个崇祯皇帝呢，他是明朝的这个末代皇帝，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呢也感到很忧愁。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走到这个街市上，看到有一个算命的先生呢在那测字，听说这个算命先生呢测得非常准，那么崇祯皇帝呢他就想让这个算命先生来测一下大明的江山如何。他就问这个测字先生，他说能不能帮我测一个字， 这个算命先生说可以，他说那我帮我测一个酉吧，朋友的酉。这个测字先生说呢，这个酉这个字啊，朋友的酉啊，非常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说因为你问这个江山社稷的事情，这个酉呢是反，造反的反，反字出头，就是反字左边出头，上面出头。他说反王要出头，那说明你的江山，就是大明的江山呢是很难保的。当时这个崇祯听了之后就很沮丧，他说那我不测这个朋友的酉，我想测一个有没有这个酉。然后呢这个算命先生说这个字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有没有的酉呢，左上边是大明的大，少了一捺，是吧？那下面那个是个月字嘛，相当于明，少了左边那个日。他说这个从这个有没有这个酉字来看的话呢，大明江山已经去了一半了。这个崇祯他就更害怕了啊，他说那我这个字我也不测，他说我想测一个身有虚害的那个酉，就是地支里边那个身有虚害的那个酉。那个算命先生看了这个字说，他说这个字我不测。那崇祯说，说这个为什么不测呢？他说这个字如果我要说出来的话，恐怕与我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有碍。崇祯说没关系，你就说吧。他说这个酉呢是这个尊敬的尊呢、啊，上面没有头，下面没有这个下，上面没有那个一点一这个一点一撇，下面呢没有那个寸字。他说这是至尊呢，皇上是至尊，这个尊字呢上面没有头，下面没有脚，看来就是这个皇上的这个未来啊很不妙。当时崇祯听了之后的话就回宫了。那么不久之后的话，这个北京被李自成攻破，那么崇祯皇帝也就在眉山吊死了。所以就是这个故事是很有名的啊，因为你看到他连说了三个字来测这个大明的江山跟他自己的这个未来，都是连说了三个字的话，其实指向了同样一个结果。这个实际上它反映了汉字中它所包含的这个意思啊，确实是非常的深。
汉字如此丰富的内涵，常常让人们感到惊奇。其实汉字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人对宇宙的概念，汉字不管从外形和语音上都是与宇宙和自然相对应的。
在东汉的时候，许慎呢写了《说文解字》，所以他把了一些比较原始的观念呢保留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要去看我们过去这个文字它到底怎么演变的，它代表的意涵呢可能非常困难了。那么因为《说文解字》保留下来了，虽然呢它跟文字的起源已经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了，基本上面呢它保留了一些想法啊，你比如说像一，啊，一呢，在《说文解字》里面他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他说呢，道立于一，啊，道跟一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呢，对于道啊，那么这是中国呢古代我们的祖先对宇宙的概念啊，那这道就是一，一就是道。我想这个在《道德经》里面也这么说，啊，道生一。那么这到底什么概念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看到在文字里面呢，它就有这种我们的宇宙学说在里面。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一还没有画之前呢，就代表宇宙是混沌的，是无极的。但这一画上去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出现什么样的现象了？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上面是阳，下面是阴，那么就开始呢分天地，造阴阳出来了。那么就是无极呢就生太极了。那么你看这个一啊，如果上面是阴，下面是阳，那么这个一如果稍微旋转一下，你看看就是我们现在的太极图。那么二呢，我们讲的二呢，一二，那二这个叫做天地啊，怎么说呢？上面那一横代表天，下面这一横就代表地啊，这样子两横呢，哎，它就把宇宙的概念呢，天跟地呢，用数字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呢，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如果天跟地呢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工字，工作的工啊。那我们知道呢，很多事情啊，地上很多啊，人为什么要工作啊？事实上呢，是要顺天意的。那么如果呢，这个工字旁边再加两个人呢，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有一些很特殊的人呢，他是可以通天地的。那么像过去呢，我们甲骨文里面那些卜辞啊，谁去占卜他？这些巫师啊，那跟现在的巫不一样，他是有很高的地位的啊，他是皇帝旁边呢最重要的这种指导的人呢。那么这巫呢，他是可以通天地的，他知道神要人做什么，按着他的方式去做呢，这样子最好不造业啊，甚至可以积德分的。这在我们的历史上面一直有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啊，我们这样字呢，已经把我们的意涵呢，对宇宙的概念呢，放在这字里面了。那么三呢，怎么说呢？啊，三呢，上面这一横呢就是天，中间这一横呢叫做人，代表的人，下面这一横呢代表的地。啊，三呢就是天地人三才之数，啊，三呢也代表呢天地人。那么天地人呢， 我们中间画一竖直直的啊，这就是所谓的王字啊。那么这个王字呢，为什么这样子叫王呢？啊，在《说文解字》里面就这样说了，贯穿呢天地人的啊，这才能在地上称王的。那么过去的天子呢，为什么讲说他叫天子，皇帝叫天子，帝王叫天子，他直接是受命于天的，所以王字呢就把天地人贯穿啊，在地上称王的呢是要顺天意的。我们还可以谈一个天字，那么这个天字为什么从一啊，从大啊，啊，那我想呢，天跟人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的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里面有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我们看看呢、啊，简单的几个字呢，它就把呢天地人啊，我们对宇宙的概念就包含在里面了。
在汉语里面，凡是表示非常扩大、恢宏、雄壮的这种字眼，它的声音往往也是响亮而且浑厚的。比如说李白有一首诗叫做《天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么这首诗的情境就是恢宏扩大的，那么它的里面的所谓阳性字就是开口度很大、很响亮、饱满、浑厚的这种汉字在里面占了绝大的比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凡是这种表示压抑、狭小或者是婉约，凡是表示压抑、婉约这样的字眼，它的声音往往也是低沉的，开口度是比较小的。比如说李清照有一首词叫做《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那么整个一首诗里面大概有60%以上的字都是这种一，都是含有这种一的声音，它的就给人造成一种非常凄苦、非常压抑的这种婉约的感觉。
我写汉字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就是写的时候，我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些，感觉，特别的，就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能量流在身体里，就是有能量在循环着，所以就是没法解释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感觉到哇，这个语言跟其他的很不一样。
中国人称自己的文化是半神文化、神传文化，认为很多中国文化都是和神有着紧密联系的。同样，汉字从一开始产生就是和对神的记录有关。
为什么在商朝之前呢，甚至在周朝之前呢，它没有历史记载？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很特别的地方。那么甚至有学者说这个东周以前无史论的，就是在中国呢，西周以后呢，西周的末年以后呢，我们开始才有文字记载。那么之前呢，过去呢，我们就一直认为说，因为我们的文字不发达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历史记载。事实上呢，我们从甲骨文上面我们发现这3000多年前的文字，它的数量啊，经过这100年大家的研究以后呢，它的数量多达到4500个字到5000个字之间。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可以辨识的呢，也就是跟现在的字相关的呢，大概只剩下1500个字。那么这4500个字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数字给大家看。曹雪芹啊写了《红楼梦》只用了4200个字，司马迁写《史记》呢大概用了4900个字，不到5000个字。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商朝的祖先呢，其实他要写像这种曹雪芹这种文学巨著呢，他用4000多个字呢，足足够够把当时候商朝的社会、商朝的文化状态、商朝的民风习俗呢，用文字记载下来是绝对办得到的。但是当时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没做这件事情呢？让我们一直呢，在商朝之前呢，我们都是用传说的这种方式去认识他呢？那么这跟文字有很大的关系了。那我们再看呢，这个甲骨文它记载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一般都认为说这个商朝的皇帝他姓神啊，那么一卜了一卦以后呢，神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那么所有的甲骨文上面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呢这些帝王的卜辞，他问了神以后呢，然后去做了什么，然后做完什么以后呢应验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甲骨文啊。甲骨文上面的主体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它的主体是祭神。那么人的事情呢，用什么方呢？用什么方式呢？ 用这种口耳相传就好了。我们从历史上面，从很多文献上面来看呢，哎，你看看这个传说呢，跟这个谱子上面这些对应以后呢，发觉呢，传说是正确的。那么事实上呢，它真正拿来祭人，我们说呢，在西周末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文明已经发展了一半了。也就是说呢，五千年的历史呢，它是2000多年以后呢，才开始记载人的历史的。
So you could say that there's a science of language, in ancient China, and that's also manifest in the forms of, mantra and different sounds that are produced, particularly in Buddhism. They talk about nian zhou, these different incantations you make. There's really the belief that different words and sounds are connected to the cosmos, that producing a sound in the right way and with the right mindset.Can actually affect the workings of nature or the workings of the universe. So I think this just signifies what a very deep belief in the power of words and the power of characters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you have in classical China. It's a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legacy.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文呢是一种带有神性的文字，仿佛冥冥当中有一种意志，为了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生过快的变异和偏离。所以给了中国人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和文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星宿列张。这首起源于南朝梁武帝期间的千字文，是中国最早的用来教授儿童汉字的一首1000个字的长韵文。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这16个汉字的意思是：苍天是黑色的，大地是黄色的，苍茫的宇宙辽阔无边。太阳有正有斜，月亮有缺有圆，星辰布满在无边的太空中。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汉字就带有的神奇色彩，到古人的这种用汉字记录对宇宙、自然和神的认识，以及汉字不同凡响的结构和美带来的不同民族对汉字的认同和学习。很多人说，汉字也是一种带有神性的文字。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请您把对汉字的感受和认识寄给我们。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